OK，那就是都泽。然后你可能在路上，你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偏了，越走越远。那然后呢？圣经呢可以让我们再走回来，所以叫使人归正，再让我们回到正确的路上，然后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能去教导人学义，就怎么能够把神的义行出来。对这个，我们经文是很熟了，我们每个人呢可以自己，再认真的多想一想这个里边到底他讲了哪些内容。所以最主要的呢是要按照神的话来调整你自己，首先改变你自己的心思意念，然后再改变你的行为。那这是那这段经文怎么的？所以我们读经的目的呢，不单单是吸收知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最后是说，讲到目的是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就是光去读圣经，掌握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并不等于说你就能行出来各样的善事了。那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眼中看哈，就是让我们说学会我们真正能够被神看为义，是因为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因为我们的信，所以因着这个信，我们才能得到神给我们的义。那这个义呢，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那个是我们行各样善事的一个前提，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标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行。所以信了主以后，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信主得救的目的呢，这里边讲了一下，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这个是读经班，希望大家能再多想一点。什么是神眼中的善？神让我们行各样的善事，那什么是善事？我们今天我这不是我们内容了啊，可以挑战一下大家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可以多思考思考。那我们就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主题就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那分段呢，可以按大段分呢，就是1到12章，就是进迦南得着产业，然后13章到24章呢，就是分配产业。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更细分一点，就是进迦南，然后夺取迦南地，然后分配迦南地。那最后呢，是有一段是侍奉，是约书亚在奉劝、在警戒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怎么样服侍神？所以这个第一段就是得着产业的一段呢，我们已经看了前10章，就是在他们过河的时候讲了一些内容，就是他们怎么过约旦河，他们是按照神的吩咐就过了。然后过河以后呢，就打了2仗，一仗是耶利哥，一仗是爱城。那这2仗呢？耶利哥呢？他们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他们就顺利的拿下耶利哥城。但是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因为有人违背了神的指示，就是整个以色列他们就全族都受到影响，所以他们的爱城先是遭遇了失败。那当他们悔改以后，他们又是靠着神，爱城战役大胜。那这个就是，中部战役把中部迦南地的中间那部分就拿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南部战役，就是当他们拿下来以后，南边的王就纠结了一个五王联军来和以色列人来作战，他们先是去打基遍，那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跟基遍有签了盟约，所以他们就去出其不意哈，就把五王都打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打北部战役，我们今天就会看北部战役。那我们先从第10章再稍微 稍微的复习一下呢。那接下来就是安顿，就是十三章往后。首先，这个13章到19章呢是分地，就12支派所得的地。接下来20章是设立陶城，21章呢特别讲到立位人。这22章讲到一个有个叫政坛事件，你像我们可能下次会看到。然后有个约书亚的遗命，这就是整个约书亚记的主题和分段。那金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就不讲了啊。约书亚记的内容，约书亚记就是，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来到了迦南地的边上，但是接下来呢，是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所以这个约书亚记就是讲述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前边，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章，它讲了哪些内容。第十章呢，就是首先是耶路撒冷王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然后杀了耶利哥的王，也杀了爱城的王，然后把按照神的吩咐，把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人，凡有气息的，全部都杀了，所以他们就甚惧怕，特别是他们又听见，以色列人和畸变又立了合约，所以他们呢联合起来去先去攻打畸变，然后畸变人呢就去派人去见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就上去生擒了亚摩利的五王，把这五个王生擒了，然后把这五个王也杀了。那接下来呢？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接下来就在南部打了许多的城。我们读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有一个特点，就是约书亚夺了玛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这是第十章的28节，他带玛吉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然后接下来呢，攻打利拿也是击杀了城中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然后接下来又攻打拉吉，然后基色也是把他王和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那接下来我们看，总之有一句话，就是没有留下一个。那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个呢？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所吩咐的，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这就是他们在第十章里记载，他们在南部的时候，他们攻下一座城，就按照神的吩咐，把城中凡有气息的都杀灭。那第十章的42节就说，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以基甲为基地，出去打仗，打完仗回到基甲。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说，通过这个爱城、耶利哥城和这个南部这个征战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他们是游牧的民族，也没有正规的军队，但是他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是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他们违背神的时候呢，他们就失败。那这是前面让我们看到的。前进弹药，这个是在总结。就是从耶利哥和爱城这两个战役呢，我们就看到说，如果他们听从神的吩咐，就是哪怕敌人很强盛，他们也能得胜；但是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吩咐呢，敌人虽小，他们也打不过那个敌人。就是从耶利哥城和爱城，我们就看到了这点。所以得胜的关键是要顺服神， 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几个属灵的原则，一个呢就是要听神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哈，就是约书亚他进了迦南地以后，过了约旦河以后，他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他要顺服神。那这个所以成功的原因呢是有神的应许在先。因为神是应许他们要进迦南地，所以特别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然后需要有顺服神的领袖，就是最后是要有顺服领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他们中部拿下迦南的中部，拿下迦南的南部，都是靠着神的应许，靠着顺服神，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信服真道。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也应该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摩西和约书亚的顺服呢，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11章开始是，东边打下来了，南边也打下来了，现在就是打北边。那北边呢，北边有一个王，他是势力最大的，叫夏所王耶宾，所以以耶宾为首。那我们看这个11章的第一节，就是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申伦王、亚萨王，然后又见南、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并山地的亚摩利人、色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西魏人。这后面山地里的这些人，就是神明确的跟亚伯拉罕当年就说过，说这就是迦南地的7族，就是都要。神要把他们全部都灭绝的这些人，所以这个夏所王就以夏所王为首，他们就成立了北部的联军，然后这些人呢就汇合到一起，来到了一个地方叫米伦的水边安营，要和以色列正面的要打。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他们就首先是神向约书亚说话，就是。第6节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所以有神的应许在先。那第7节，约书亚就是率领以色列的兵丁，在米伦的水边突然就攻打。最主要的呢，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的人的手里，他们以色列人就大胜。然后追赶他们，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北部战争就打完了。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读历史书，他并不是在给你讲历史的故事，就是说，比如像那你这么大一个战役，对吧？你先两军对垒怎么打的？先派谁后派谁？有什么战术都没有讲。很多战役呢，他就一笔带过了，一句话就过去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就给你讲得很详细，比如像爱城，他就用了2章的篇幅来讲。所以这个历史书的重点呢，是在讲神和他子民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那在每一场征战中，神和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说，你看北部战役。几句话结束了，然后他们就是把北边的城呢，就把夏所城给烧毁了，别的城没有。但是他们基本上，我们看到说这里边，11章23节就说北方诸王被消灭之后，以色列人正式占领了迦南地，他们的军事行动也就告一段落，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这个一句话就把约书亚记的全部内容，其实到这儿就讲完了。然后后边呢，他又开始，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征服了迦南地，占领了迦南地，就到11章就结束了。那12章呢，他就总结了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夏所，我们讲义里讲了一下，夏所是一个很难打的地方啊。这也举了几个图啊。现在夏所这个地方呢，是建成了以色列的国家公园，然后是世界文物保护区，就是那个这里边有，就这个城呢，当时就被打下来，就废，这个废墟一直到现在。那从第，所以这个，OK，我们看一下这个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12章里边讲到说，先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击败了多少个王？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摩西击败了几个王？没进迦南之前，他们击败了几个王？有两个王哈，一个巴山王噩和亚摩利王西宏，所以摩西呢是击败了两个王，然后夺下了河东地，把河东地呢分给了两个半支派。那接下来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击败的王就多了哈，这里边第一个击败的王是谁呢？第一个击败的王是耶利哥王，第二个击败王是谁呢？第二个击败的王是爱城王，然后第三个击败的王呢是那个五王联盟那五王，然后南边扫荡了很多王，那北边呢击败了谁呢？击败了夏所王，然后北边呢跟夏所王联盟的那些王，这里边说。一共多少个王呢？24节说，一共是31个王，这是约书亚击败的迦南地的诸王。那13章的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以色列人之所以他们是进了迦南地以后，不断的面临着失败和挫折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没有把迦南地的人全部的赶尽杀绝，然后他们和那个留在当地的人呢，他们和他们交往，最后甚至和他们联姻。然后就开始去效仿他们，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一直在这个中间来回的挣扎。那这是历史，但是这里边后面我们会看到说，在分地之后，在每一个分地的那个族里边，他们都有一块地。那个但是已经没有，这里边讲到说。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个是，所以这个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他这个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的。那征服迦南地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不是说，几个战役，三大战役打完了就全部都结束了。那三大战役的时间也是中间还有很长。那 13章实际是告诉我们说有还有一些没有被占领的之地。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呢，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就是有两个地方在约书亚就没有带他们把这两个地方打下来。非利士人就是现在，非利士人有很多地方哈，什么有几个城，现在还很有名的一个城就是加沙。我们现在在新闻里天天还看到这个加沙，就是当年腓力斯人之地。然后还有个基述人的全地，就是说有两块地方是完整的，没有被打下来。那被他们打下来的地方呢，可能这些王都被干掉了，城都被干掉了，但是还有一些小小的地方仍然是没有被他们完全，怎么说呢，完全解决掉。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会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未得之地。那我们的经文里边呢是。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给的应许是说。如果他们照着神的应许去做，神第六节是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赶出他们去。”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打不过这些人，而是他们在最后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打了折扣了，没有进行到底。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有未得之地。但是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因为这时候约书亚年纪老迈了嘛，神就说。”要将这地年久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就是让他先把这地分了。所以呢，从13章开始呢，就是分地。那我们先看，首先呢是河东，约旦河东的地。约旦河东呢，就是那马拿西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两个支派。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在河东呢，就是以色列人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个王管他们了，但是他们那个族的人呢，就是没有灭绝，没有把他们全然都杀了。这是河东地，然后讲到说。立位之派没有分地，等一下最后还会讲到立位之派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呢，第13章的后边呢，就前面是一段，就是说把河东地分给那两个支派了，是按照摩西当时分给他们的。那接下来就更详细的说，分给流便支派的地是哪些，然后分给加德支派的地是哪些，然后分给马拿西支派的地是哪些。所以我们要知道，大的地他们没得的，就是腓力士人之地。那这个就是一直到在你我们看从看历史书一直看到最后，这个一直这个腓力士人是跟他们争来争去，打来打去，直到最后到大卫建立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才彻底把腓力士人打服。但是打服也只是打服，并没有。把他们有气息的人都给灭绝，所以这里边就讲到说未得之地，然后立位支派呢，我们先讲一点嘛，就是立位支派，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所以呢，没有像12个支派那么，分连城带地，划分一块疆域给他们。立位之派得的只是一座城，然后城周边可以放牧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立位之派他们是靠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神，所以他们的产业呢是神，这是神特别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没有在 分土地上的那一段。OK，然后我们会看到，设立了6座陶城，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这里边有这个家乐啊，第14章讲到家乐，就是家乐呢是和约书亚一起那个当年去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之一，那他和约书亚都是有信心回来报好消息的那个探子，那家乐的信心呢就非常大。然后这个当分地的时候呢，家乐是已经是85岁了，但是他仍然老当益壮。他非常一个有名的话就是，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此。等一下我们看，然后接下来呢，以色列的会众就开始在示罗，就把他们的中心搬到了示罗。最后是约书亚在临终之前呢，24章就是劝以色列的会众，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数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看那个金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经文。这个加勒，我们知道以色列，我们刚才为什么说他们征战不是1年2年的？所以你看，加勒来当分产业的时候。14章的第6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也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就是加勒跟约书亚说话。那加勒最后说呢，现在我是85岁，所以这个是进迦南多长时间了？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对吧？那40年，就是那个时候，加勒和约书亚他俩都是差不多大的年轻人。那40年，然后他们在旷野一漂流40年，所以现在呢，加勒已经45岁了，所以他们已经打85岁了。就是去掉旷野那40年，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就是说，不是他们进了迦南地打了2仗。就完事儿了。那个打那几仗，就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打仗，但是他没有详细交代哪年打的哪个仗，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有一定跨度的。所以这个在他们分地的时候，这已经是加勒85岁的时候，就他们进迦南地第5年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分地。那首先呢，因为加勒主动的请求，所以就给了加勒一块地。那我们看到这个加勒呢？加勒他是我们看12节哈，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让我们在加勒的身上看到，同样看到这个应，就是加勒当年窥探那个地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信心，所以神给他有个应许，就是当时摩西跟迦勒就说过这样的话哈，说你脚所踏之地要归你和你的子孙为业，因为你专心跟随耶和华。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信心嘛，摩西就给了他这样，神就借着摩西给了迦勒一个应许。现在迦勒就说，哎，当初神就给我有应许，现在我就要这个应许兑现了。然后他选的是最难打的地方，亚衲族人就是很高大的人，我们的。而且是在山地，所以呢，他因为他打的是难的，比较难打的地方，又是最最难最开始，所以待会儿我们会看个地图，就是犹大打，就是他们所得的地盘是最大的，就是他们有这个加勒为先，那个约书亚是首先就是把希伯伦给了 家乐哈。那所以家乐就把犹大帝给他这个犹大帝打下来。那15章呢，就讲说分给犹大支派的土地都有哪些。这个我们就得看地图了哈，要不然我们也没有概念。15章也记载了迦勒攻取希伯伦，就是怎么把希伯伦攻下来哈。那里边也还有个小故事哈，当迦勒攻打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85岁了哈，他是有勇气，但是他也不是每一仗都他自己打。他攻打那个底壁那个城的时候呢，他就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夫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他为妻。”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勇士哈，就叫俄陀涅，就自告奋勇上去，就带人上去就把这城攻下来，然后加勒就把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俄陀涅，一个勇士。然后第15章的下面就讲犹大所得的各种城。等一下，我们再结合地图来看。那犹大帝呢？他整个其实从怎么说呢？我们有个简单的概念，就从耶路撒冷往南。都是犹大帝，那所以他北边的边界呢就在耶路撒冷的城边，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其实分地的时候还没分给他们，耶路撒冷城是分给了便雅悯支派，但是他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边界划过来，然后接下来呢就有。我们先看我们这大概的，是河东之地呢，是由摩西分配的，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半支派。然后河西呢，是由约书亚分配的，马拿西半个支派呢是中在中部。其实你等一下，我们看那地图哈，就马拿西支派。分的地应该说是跟犹大差不多哈，也是很大的，他们也分了很大的地。他们最著名的城镇呢叫示剑。那犹大呢，得的是南部的丘陵和旷野，最著名的城镇呢有伯利恒，有希伯伦，然后耶路撒冷交界的地方。那以法莲支派呢是在中部，著名的城镇是示罗。所以。分地还是分了12个支派，但是这个没有立位在里边，那怎么又变成12个了呢？就是约瑟有2个儿子，一个马拿西，一个以法莲，所以约瑟支派呢，相当于分了2份儿，就是马拿西一份儿，以法莲一份儿。那我们知道以法，约书亚是哪个支派的？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以法莲支派的地呢是在中部，著名的城镇是在示罗，所以他们平定了以后，这个中心呢就不在吉甲了，就从吉甲搬到了示罗。那我们后来看，撒母耳记就是以示罗发生的故事开始。便雅悯支派在中南部的山地，就在犹大和以法莲之间。那著名的城镇就是耶路撒冷和耶利哥。西缅，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成立联合王国的时候，他们的首府是在耶路撒冷。那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呢，北国的首府就跑到。应该是在以法莲的境内，然后南国仍然在耶路撒冷。西缅在，所以西缅呢，因为分完地以后， 西缅的地呢就分到了犹大的境内，其实是在犹大分的地里边拿出来了，中间拿出来一块给西缅，那也有个很有名的城镇叫别是巴，然后西布伦在北边，在加利利那边，西布伦啊，拿弗他利啊，黑暗中的百姓见到了大光，这是指的加利利人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中间有先知升起，耶稣出生在那里，所以西布伦著名的城镇就是拿撒勒。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对吧？哎，然后以撒迦呢是在北边，著名的城镇是书念。书念我们知道新约里边有一个书念有个寡妇，她儿子死了哈，耶稣让他儿子复活。然后亚瑟，然后但就比较有意思哈。但本来给他分的地方呢是中南部的山地和沿海，但是呢，在北边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博善，应该是属于另一个支派的，但是那个支派呢就没有把这个博善拿下来。这个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记载，他们就跑到北面去把那个博善那个城，他们给攻下来了。然后就所以但这个。我们常常会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地界从别是巴到但，就是从别是巴在最南边是南边，然后但在北边，但是在分地的时候，但是分在中间啊，但是他后来他在北面占了一块地，所以这北面也是他们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可能就虽然小啊，但是你可以看个大概哈。南边这一大片黄的是犹大，所以犹大地是很大的。然后黄的中间还有一点浅黄的，那是西缅，就是在犹大的中间。然后你看第二大的马拿西，东边一块，西边一块，就马拿西东边有半个支派，西边有半个支派，所以马拿西的地是很多的。然后对那个但呢是博善是在哪儿呢？就是上面那个亚兰旁边那个角。就是应该是拿弗他利的，属于分给拿弗他利的地，但拿弗他利他没有把博善拿下来，就是结果但呢，但在以法莲旁边靠近海边是个绿色的，对吧？但他后来他们跑到北边去了，所以讲到以色列呢，会说从南到北怎么说呢？从别是巴到但，我们在圣经里就会看到这样的说法。那这是。他们所分配的产业，所以然后我们回来看那个，所以便雅悯之派很小，对吧？然后很有名的城呢，就是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耶利哥，就是他们从那个从过约旦河。就到基甲，然后他们就打下了耶利哥，然后又打下埃城，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叫耶布斯，虽然这个分给便雅悯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把这城打下来。那犹大呢，他是在耶布斯的边界，所以犹大也没有上去去打。那耶布斯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城什么时候到了以色列人手里呢？我们后面会看到，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打下来，然后大卫才在耶路撒冷建立他们的都城。那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便雅悯支派啊。然后，神的会幕呢，这个时候就他们把迦南地稳固下来以后，神的会幕就在示罗这个地方。示罗是在以法莲，就是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约书亚分完地以后，约书亚就住在以法莲。这是这几块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迦勒这个人。迦勒呢？当年他是受摩西的差遣去窥探迦南地，那时候他40岁。当约书亚分配土地的时候呢，迦勒是85岁，所以我们说他 我进迦南已经5年了，那时候他们才攻打犹大地。那这圣经给加勒的评语呢，是说他专心跟从耶和华。那这在民数记里有讲。然后加勒呢就说：“我那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然后加勒是要求约书亚这个地呢，是，其实他要求的是很难打的哈，因为下面有个对比，这是加勒。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瑟家，约瑟家呢，族大人多，却没有进取之心，这是。这是在17章的14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他们嫌约书亚给他们的地太小。哎，他们为什么敢这么说约书亚？因为约书亚跟他们是一族的啊，约书亚不是。以法连人嘛，所以他们按理说，你看你得给我们多分点，对吧？但是约书亚怎么说？约书亚说：“如果你们族大人多，嫌以法连山地窄小，那你们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然后呢？这个以法连人怎么回答呢？他们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而且那地方的人呢，有铁车，害怕他们不敢去打。所以约书亚对他们说：‘你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州之地，山地也都归你了，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也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前面那个图，给马纳西支派的地是很大，但是给以法莲支派呢，并不很大，而且都是山地，确实是山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并不是说，因为我是以法莲族的，我就给以法莲族人多一点。并没有啊，将未得之地变为自己的产业。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逃城。逃城呢，就是在第20章。那我们前面，在《申命记》里头啊，已经讲到逃城了，对吧？就是逃城呢，就是，为误伤人命的人。就是你不是故意伤人，但是你找上了人命。按照传统呢，就是说人家可以报血仇，就是血债血偿嘛，就可以杀你，合理合法的就可以报血仇，就杀你。那因为他误伤嘛，所以在神的眼中呢，就是那他不至于死，所以呢就允许这人呢设立6个城，让他逃到这里。逃到这里以后呢，这个城里边的长老有义务来保护这个人，就是。逃到逃城里的人，你要鉴别一下。如果他真是误伤的，你要保护他；如果他是谋杀的，那他逃进来也没有用，你还要把他交给那些报血仇的人。所以这里边就那个时候是讲到要进了迦南地以后要设立逃城，所以呢，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按照摩西的吩咐，也是按照神的命令，他们就设立了逃城。那这个逃城呢？河西，约旦河西边有3座城，约旦河东边有3座城。这个就得看地图了。其实你要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3座城是它分布得很均匀。就是说，一旦你误伤了人，你得拼命的逃，然后呢，报血仇的人在后面拼命的追你，那所以他不能。 太远，所以它这三座城市均匀分布的，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能逃进去。所以它这个城的分布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有基底斯，有事件，有西伯伦，然后，在约旦河东边呢也有三座城，这个是，然后是第二十章。那我们到21章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这个逃城基本都是和利未人有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应用，就是第一个应用呢，就是争取生活的产业，继承永恒的基业，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进了应许之地。虽然神有应许给他们，他们也进去了，但是呢，他们还是要靠着顺服神的心，按照神的命令去争取这个产业。而且这个争取这个产业的时候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要靠着神的同在，靠着神的应许，然后你自己也要勇敢的、刚强壮胆去打、去夺，然后遵行神的话语，神才会与他同在。然后征战呢的胜利是在于神。这是我们看约书亚他们进迦南地、得迦南地、分迦南地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教训。那我们自己，我们是信主以后，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需要靠着顺服主的心，靠着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才能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也才能得着这个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基业。那我们。我们这基础，我们的基业是什么？天上有永恒的基业，对吧？那可能是和我们将来有关。那我们现在能得到什么基业？我们从约书亚记里头，我们能看到什么？其实还是回到申命记摩西翻来覆去的讲了，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你就能经历到神的祝福，你就能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就能经历到神所带领你的得胜。这是，所以我们提到永恒的基业，我们不要只往天上想，我们现在活在今世，活在现在，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基业，这个基业也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带领我们得胜。那这是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基业是在基督里的基业啊，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那这是我们一个应用，还有一个应用呢是信心与顺服。那我们会看到，其实从整个律法书，现在到约书亚记，我们都看到说，神会有吩咐给他的仆人。然后呢，我们在律法书里呢就看到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就带领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然后可以进迦南，到迦南地。然后我们也看到约书亚记里边呢，约书亚也照着吩咐去行。神是 我们看到很多是摩西吩咐约书亚你要做什么，然后摩西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然后约书亚呢，他也是照着摩西，借着神借着摩西告诉他的去做。其实，约书亚神也只告诉约书亚要做什么，摩西约书亚也是照着神让他做的去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们能够进迦南，得到迦南地，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是因为他们的顺服。那，所以我们前边已经看到了很多，那所以这个应用到我们呢，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也是要有信心和顺服。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像罗马书1章5节就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就说，信心加上顺服，所以他叫信服。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说我信了耶稣基督，我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我就成了神的子民，我就有将来天上永恒的基业，有盼望。然后我现在呢，我原来怎么生活，我仍然怎么生活，我原来有什么价值观，我仍然什么价值观。我和我原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这个就和这里边所讲的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去寻求神的旨意，就知道神要让我们做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我们都背那个经文，我们读了圣经，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善事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行这个善事？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吩咐是什么，神要让我们做什么，然后才是我们怎么样能照着这个去做。那当然，我们在约书亚记里头，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应许给我们，就像我们在新约，耶稣说，我们信耶稣，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就是让我们得一个新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怎么能让它更丰盛？我们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照着去做。当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就像这里边讲的，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所以这是我们的真有信心，应该带出顺服的行为来，这是真信心。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约书亚记》这样一本行动的书，让我们看到约书亚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他们遵照神的吩咐，他们进迦南，他们征服迦南，他们享受迦南美地这个应许的生活。主，我们也是盼望你让我们也都清楚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让我们也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去讨你的喜悦。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怎样才能靠着你去过幸福你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